今天是3月5号，我们上第九课。第九课本来是跟罗马书一起讲，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没法讲义，对。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它也趁机讲掉，结果发现我们那次是时间有点紧缩。因为加拉太书我本来很想非常简略的把它讲过去，因为保罗在这本书里面他情绪很大，是吧？这是大概是最火爆的一卷保罗书信，而且他跟罗马书形成鲜明的对比。罗马书是写的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客气，逻辑非常的严密，但是他们两个竟然讲的是同一个主题。加拉太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新约加拉太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问候语。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他都非常客气，一上来都是先表扬一圈，是吧？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再祝福一段。但是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一上来基本上就开门见山，非常不客气的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辩论的一个内容。就是让人觉得，因为我不是特别，就是我本来是不是特别想更多的花时间在这本书上。那么也感谢神，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因为特别是这两天一直在思考这本书。加拉太书是非常美的一卷书，大家一定要有心里有个印象。如果你不熟悉新约圣经的话，就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加拉太书，这个马丁路德甚至称加拉太书是他的太太。为什么讲呢？因为他从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安慰。这本书的主题其实可以用因信称义来概括，因为罗马书我们讲的它是神的福音，它远远超过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内容，因为它讲了很多的内容，是因为讲了如何我们被定罪，神如何救赎我们，神如何使我们怎么样，不仅得救还成圣，怎么样还得荣，这些等等，还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加拉太书它一个主要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信心，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所得到的那个真的自由。就是他其实也是讲福音，他跟罗马书的一个缩减版。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加拉太书的背景，然后我们讲一些我们应该讲的一些内容，我们花一点时间在那个地方。然后今天因为时间相对充裕，我希望我能，而且这本书相对比较短嘛，所以我们可以多有一点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自由，对吧？那个微信上我们提了一点。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啊，回到这个图，那个因为张凤是第一次来，那个这个表格什么之类的别漏了发给他，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到时候 email 会转发给你。那么这个表格和这个表格这两个，如果你要对照起来看，你要如果对照起来看的话呢，就把使徒行传的主要内容和保罗书信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你大致的历史结构架有一个构造，就是大家知道。那么我这个上面只是第二次保罗宣教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从安提阿出发，经过这个地方他们叫基利加，或者是他们这个这是加拉太的北部，加拉太的北部弗吕加，他从这个地方过去，这个地方叫称为南加拉太，这个地方称为北加拉太。这个地方就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走到这里的时候，他想到亚细亚这个地方来宣教，然后圣灵不许他往南也不许他往北，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到居比路或者塞浦路斯，到这个地方兜了一圈，然后就 一小圈就回来了。所以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已经到过了南加拉太，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已经到了南加拉太，就是这个地方是别加、路斯德、以哥念、特比，然后他又沿着这回去，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加拉太的这个安提阿，在这个地方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在这个那个圣经里面是这样提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属于南加拉太。所以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和第三次旅行的时候的路线差不多，就是都通过了这个地方佛吕加和这北加拉太的这一个地方。但是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他是以弗所为根据地，把这个整个亚细亚的教会就传遍了。所以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重复一下，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都在这个地方，都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
所以那个地图上北加拉太是那个黄的地方，然后
这是北加拉太，这是南加拉太，是这个地
吕高尼，
吕高尼，对对，就是还是比西底， 别加这个地方都称为南加拉太。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的写作呢，有的人说它是第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讨论割礼这些争论的问题，就认为如果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那么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保罗就不需要写这么一封严厉的信。所以他们认为是在第一次旅行之后就写了，第一次旅行之后就是在这个他们第二次出发之前，那个在安提阿的时候写的，那么是写给南部的这几个，因为北面还没去过嘛，所以这是南加拉太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是在第二次旅行之后到了哥林多才写的，是跟罗马书前后一起写的，所以这有两种说法。那么我们的表格上列的是第二种说法，所以大家，但是我们要持，永远都要持开放的态度，永远都要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个不重要，就是不，也不能说不重要，就是说因为这些细节我们纠缠不清楚，我们就放弃这些纠缠不清楚的问题，我们集中到我们神所要对我们讲的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面。为什么会暗？哦，还休眠是吧？是不是
睡眠
啊？对不对？对对。
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吗？
加拉太是个地区，是个省，加拉太省。哎，加拉太就像亚利桑那，
不应该是加州。
哎，
北加南
啊，对对对，加州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又北加南加，对对对对对，是，对，正好是加拉太，对，就像
加
州，也是加州，对，它是一个地区，对，是一个地区，哎。
对，我个人理解就是，他那个说加拉太是第一卷书信，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几卷教会书信里边，只有加拉太是写给一个地区的，他的抬头是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
啊，
他的每卷书都是以城市闻名的，写给一所教会，写给。提撒罗尼迦教会都是这样的，所以把说是可能第一封信的时候是写给一群的，这也可能有点道理啊。
对，这也是一个说法。对对，第一种说法就是因为这个加拉太书是写给一个省的，其他的都是写给某一个城的，是吧？或者是某一个教会，特别一个教会的啊。但是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是了。所以这样一封书信，虽然有人说它有前有后，但是有几点我们是需要掌握的。第一，就是说它跟它的主题是在讲信心，讲因信称义。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住加拉太书信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对自由这个主题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些很真正的解释，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来讲。那大家记住这个图，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发给大家。如果再往这面去的时候，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地方，就是罗马，然后就是意大利罗马，然后再往过去就是西班牙那个地方，然后顶到保罗第四次的时候，就是他们穿过这个地方，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在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船在这个地方停着，然后那个船夫说我要到这个地方去，这里因为有一个大城，但是呢他们没有肯，那个保罗说你们不要走，他说他们不肯，他们一定要走，然后就被风吹吹吹吹，一路吹到那边去了，就是基本上这个地方，这是第四次。我以后把地图都发给大家，大家就可以有一些了解，对整个的这个地图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以后有机会，如果能够查查保罗行踪，其实也是蛮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我们向下来看这个，向下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背景。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写的那么凶，我们其实可以有些思考。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先提，就是你说哥林多问题，我们刚才讲了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加拉太问题只好像只有不是特别多的问题，他们只是在福音的根基上出了一些情况，就是他们在行为上什么之类的并没有那什么淫乱啦，什么拜偶像啦，好像是没有。对，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加拉太的问题其实是直接争论到福音的根基，所以保罗是没有时间跟他们客气，直接就进入了。有几个背景呢，就是有些犹太人进入了教会，他们在传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是什么呢？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就是他们认为你光信耶稣基督还不够，我们人还得做点什么，比如说人必须得受割礼，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只信耶稣基督还不够，我们人还得做点什么，比方说的十一奉献， 比方说的天天来教会是吧，不是天天来教会，每周都要来教会，比方说我们要有好行为，比方说等等等等，把这些本来是福音果子的东西我们强强的把它加到根上去。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别的福音强调的内容不见得是一些坏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些错的事情，所以好坏没有对错来的重要，对错比好坏来的重要。但是等到生死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对错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讲。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传别的福音。那么当有人来传别的福音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人他为了宣传他们的思想，那么加拉太人肯定讲说这保罗不是这么教我们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对不对？开始攻击保罗的使徒身份，然后加拉太人他们不仅去跟随别的福音，他们还自己不能够分辨，而且书里面还特别提到了说他们不听保罗的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这个背景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这个别的福音，因为别的福音有的时候很有诱惑力，他们从来不是说是一上来就否认耶稣基督这样救恩，那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他往往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还要加一点别的内容，这就是个别的福音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中心信息我们一会儿在底下讲，就是它的这个中心信息就是在讲真的自由。真的自由那个我特别喜欢，这是我的老师他写的这句话，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辨明守律法的错误即因信基督而得着的真自由。这样一句话其实虽然有一些拗口，但是他这几个字把这个整个的中心信息全部都表达出来了。就是这个背景的别的福音就是加入了律法主义，就是认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认为我们基督徒要守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不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就不能得救。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即使到今天其实我们还很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律法主义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些人做出来的样子确实很惊险。所以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真自由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为什么律法主义是错误的。我们结合书的内容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些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节和要字，我们列出了两个，就是2:20还有这个5:1，我特别喜欢5:1。那么2:20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句话说起来我们常常就把这个话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自由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在任何律法的辖制里面。那么大家刚才我翻的时候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罗马书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两本书很像，特别讲了那个5个属灵定律，一会儿我们回过去再复习一下那个内容，我们可以提那些地方。然后5:1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自由呢？这是一个非常安慰的信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把它背下来是吧，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拉太书是提了很多次自由，但是提的没有那么多次，只有8次大概是吧。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常常基督徒会活得很累是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得到那个真的自由，我们还活在那个被掳的光景底下，我们试图要靠着我们的肉身去挣扎去得到那个真的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此路不通。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也会讨论一些出路对吧。这是然后他这个关键的要字就是律法，一个就是基督，要么就是律法要么就是基督，就是律法和基督之间的这样，我们到底是靠律法呢还是靠基督呢？所以它是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把自由列进去，那很多字都可以列进去，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选择到底是我是靠律法得救还是靠着基督得救。那么靠着基督得救当然是我们要靠信基督得救。那等一会儿我们因为今天有时间嘛，我们就可以多讨论一点到底什么是信。 什么是信，是吧？到底是信。然后分段的话，这个讲义上给的也非常详细。既然讲义上给的很详细的时候，我们就不把它，我就没有特别把它特别列出来。那么就是分成三大段，一共六章，两章两章一段。那么前两章是讲保罗的见证，保罗他自己讲他自己这个人，他辨明他使徒的身份，他是如何得救，他是怎么样得到的这个信息，所以他所传的是基督，他不是看着人的喜好，不是看着怎么样讲，就是这样的形式没有任何变化，他所传的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前两章。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是整个教义的部分，就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信心而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四次，对不对？一次是旧约，是原始的哈巴谷书出现了，然后在新约圣经有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那么每次提的时候，它的强调点都不一样。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罗马书里提到的时候强调的是义，在希伯来书提到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信。然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什么呀？就是我们要强调的这个地方是生。大家记住这个地方是我们要有那个新的生命，我们又有那个新的自由。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加拉太书和这个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因信称义。这是因信称义的教义，是第三章第四章。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就是讲如何实践，那里面有很美的一个地方，就是其中有属灵的果子，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要圣灵，我们在今天信基督就是要顺从圣灵而生，顺从圣灵而生，这是我们的实践。那么回过头来，这个五个属，哎呀，对，还是一次一次的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站在一个基督徒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面临的是十字架分别的界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分别的工作，他就分为得救的和不得救的，圣洁的和不圣洁的，义的和不义的，得永生的和怎么样，和灭亡的。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面临着一个十字架分别的界限，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有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面临着选择，但是因为我们面临选择，所以我们就得了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有选择权，对吧？所以他们，我们经常开玩笑，我们这个不是谈政治，就是我们经常讲说中国大陆没有自由，对吧？说美国有自由，因为美国你可以选总统，是吧？中国大陆你没机会选，对吧？有机会选择就表明你有自由。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十字架分别的界限，我们的自由就来自于选择权。我可以选择听上帝的话，我也可以选择不听。上帝如此之爱我们，给了我们自由，但是自由意味着选择，选择怎么样？就意味着结果。那么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上一次写的是肉体，就是但是这一次的时候，因为什么讲，就是这个因为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你们要什么顺从圣灵而生怎么样，就从圣灵生永生，要是顺从情欲生而生怎么样，就从情欲受败坏。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如果顺从我们自己的喜好，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情欲。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但是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中愿意为善的律，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想好，我们都希望我们成功，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帮助别人或者是追求公义，这是上帝是照着他的本相造的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心底其实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欲望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做好人。这一点我是相信任何一个人其实他都有这样一个心理的追求，就是我心中愿意为善的律。那么就是我们顺从自己，顺从情欲而生，但是很我们愿意追求神那个圣洁公义的律法，但问题是每一次我们想往上走的时候怎么样，肢体中犯罪的律就会出来，那个罪的律。所以称它为律，就是说你到哪它都不变，你到哪他都不变。所以说我们心里虽然愿意向生，但是这个时候的罪这个律就它就会出来，就跟我们打 但是这个打的结果他又受另外一个律的控制，就是这个失败的律，叫死的律，就是怎么样，就是你一定打不过他，就是如果你靠着你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一定打不过我们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这个律的内容其实怎么样，就是我们失败的律，就是我们一定是吧，说如果我们顺从情欲而生，必从情欲怎么样收败坏。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出了问题，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出于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解决我们的老我，我们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我们在这个肉体上面的等等的情况，所以一切的根基都是在于十字架分别的界限的时候我们的选择。那么如果我们要顺从圣灵而生呢，那么所控制我们的律就是在十字架这条线的上面的时候，那叫什么，叫赐生命圣灵的律。因为耶稣在耶稣基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成全神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所以这是这个五个属灵定律的时候，这个是给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讲自由的时候，又把罗马书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跟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像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顺从圣灵而生，就从圣灵生永生，我们结出来的是那种九种果子，对不对？然后如果当然是不止九种啊，那曾经有一个范大灵长老，如果你们听说过他的话，他那个时候开玩笑讲，他说如果有牧师或者有教师教导你们只有九种属灵的果子，你们就每天可以在圣经里找出其他的属灵的果子，然后去问他，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果子，是吧？你每天找一种，你可以找好几个月，是吧？那当然是就是，但是我们加拉太书列出了九种，就是我们从圣灵而生，我们就是结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从顺从情欲而生的话呢，我们就会得到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就是灭亡，就是死的律控制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取决于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不是目的，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十字架很辛苦，十字架很不容易，但是其实十字架就是我们每一天选择的时候，我愿意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苦，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时候必须得违背自己的，很多的时候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成功，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成功，但是成功未必是上帝的祝福，成功未必是上帝的心意。今天牧师他也特别举了几个例子，对吧？他说你这个宣教士预备了好几年，刚到韩国怎么样，被杀死了，从人看来是很不值得，是不是？那神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得放这个眼光来看神造我们的目的。但是你放到永恒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宣教士死了之后那么多年，有一个韩国人看到的时候，竟然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神的感动，所以他从韩国还跑到中国去宣教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得很长。那个顺便讲一个笑话，就是这个当时好像是罗斯福去非洲去打猎，当时有一个宣教士正好也去非洲宣教，他宣教了很多年的时候，他就乘船回这个美国的时候，他刚到这个据说是到纽约那边准备上船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港口上那个是人黑压压的，就是都来欢迎欢迎他。当时很高兴，他说啊，他们怎么竟然知道我回来了。后来他才知道是据说是罗斯福从那边打猎刚回来，是吧？跟他同船啊。然后他心里就觉得特别委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人讲说是这个宣教士或者是神的仆人一个最大的试探就叫做自怜，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花了很多的辛苦，最后得到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人认可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觉得很委屈。所以他就很委屈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还没到家呢。他说据说以后啊，就是那个李修全牧师讲这个笑话的时候，他说以后是回到天家的时候，据说他也跟罗斯福同船，是吧？说这个到了那边的时候也是黑压压的一片，那个时候出来就是据说那个他当时李修全牧师用的词说，这是出来那黑压压的一片全是非洲的黑哥们，是吧？那个是黑弟兄了，是吧？是来迎接的。说你还没到家，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看不到那个成功，我们可能看不到神的心意。而且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中的时候，保罗的那个愤懑，他所经历的困难，他所面对的情况，其实还是蛮有感情的。其实我们就仔细去品味，我把我们的那个，把我们放在保罗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我们再重新去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其实还是蛮有味道的。加拉太书是蛮好的。那么讲的这个内容之后，我们再讲一个内容，就是讲义上有，我没有在这个上面列，那就是有四个担子，是吧？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内容要讲，是圣经里面有特别著名的四个十字架和四个担子。那么先讲四个担子，那是第四个十字架，四个担子，一会儿给你们讲，因为这个上面加拉太书里面讲了三个，是吧？那个四个担子的话，就是讲义的第五章的第六页，第五页和第六页的时候，四个担子。这个四个担子之所以出来的时候，它就是那个英文是那个 bear， 就是担，对啊，就是担担子，就是第一个就是结果子。第一个就是结果子，是吧？就是那个他结了九种果子，那个这个因为英文是 bear fruit，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是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你们个人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成全了律法。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要担当彼此的软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传道书里面出来的。所以你们准备结婚的人要记住这句话，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对吧？若有一人跌倒，什么那人还可以扶起他，若一人跌倒，那人就有祸了，对不对？然后还特别讲说两人同睡怎么样就都暖和，是吧？但是后面有一句话特别重要，说三股凝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是传道书里面，你们回去查啊，回去查，一定是传道书了啊，是传道书，哎，是三股凝成的绳子不易折断。你们想，前面都是讲两个，而且夫妻中最怕三，但为什么上帝说三股凝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个三是上帝，所以夫妻生活幸福一定要有上帝的参与，对吧？三股凝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上帝在讲的时候就是特别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鼓励我们就是。然后这个地方，哎，我为什么会讲到那去？这要彼此担担子，是吧？彼此担当啊，要彼此成全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第三个好像跟这个第二个有点矛盾。第三个这个担也是同样是说是要担当，他就是讲是什么？他是说你们要个人要怎么样？要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有点矛盾。
谈自己的行为。
对。这个为什么你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要自己担自己的担子，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觉得矛盾？这个不矛盾，因为前面的那个是讲是一个教会生活，是彼此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软弱，就是你们要互相扶持。后面的讲的话呢，他这个原文的那个这个负重的那个词的用语，它是一个是行军的背包，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内容，就是这个你自己的背包的自己背，就是很多的生活还是要自己的路的自己走，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走，知道吗？我们可以彼此扶持，但是走路你得自己走。这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人应该负起他应尽的责任。这是第三个担子。然后第四个的话，他也是说是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句话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把它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拦阻，你可能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受到很多的攻击，这句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这句话是怎么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知道吗？就是耶稣，只要我们能够确认这是耶主让我们做的，我是为了主来做的，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多的事情，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意见，或者我们所经历的困难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怎么样讲，就说是他说别人都不要搅扰我，就是意思就是我不会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会受 外界的任何干扰，这就是四个担子。然后还有四个十字架，我们前面讲的，前面有三个是吧，就前面这个地方有三个，一个是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解决老我，对不对？然后是解决肉体的，那个就是让我已经把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每一天的时候，当我们想不好的事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要想着这些经节怎么样，要把它钉上十字架，不要让魔鬼来控告我们。我告诉你，魔鬼有一个什么招数呢？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也是一个传道人他举的这个例子。他这个魔鬼或者是这个罪恶这个情欲，他在你没犯罪之前拼了命的引诱你，说这做吧做吧，没事没事，哎，这可好了。顶到你一旦进去，他立马转过头来就控告你，你看你这个烂人。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你们要知道。因为曾经举过一个小例子，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家里他妈妈给了他有六颗糖放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不要吃。他妈妈走了之后，他就看到这个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那个糖怎么看？他说妈妈说让我不要吃，我舔一舔总是可以的嘛，是吧？他上去就舔了一下，他舔了一下之后发现哎，竟然看不出来，那就每一颗都舔一下，对吧？既然看不出来，就再舔一遍嘛，对不对？那么舔着舔着颜色就变了，那反正是变了就不如吃了，对不对？然后就吃了，吃完之后怎么样？哇，妈妈回来的时候怎么样？糖没有了。所以然后就开始警告，然后他就开始害怕，担心就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魔鬼就是这样子，当没有的时候他就在引诱我们，觉得做了没事没事，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每天都要有十字架的这个分别的界限，就是把肉体的邪情私欲要借着十字架来解决，不要靠自己，要靠着耶稣，靠着祷告。然后是解决世界，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这个是解决我们的那个眼目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成功，我们常常会和我们周围的人比较，但是比较就叫 compare， 比较就一定会带来争竞，就叫做 compete， 然后争竞怎么样就会带来抱怨，叫 complain， 说 compare compete complain， 这都是因果关系，直接就都会带来。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样的一些情况，不要掉入那样一个陷阱，不要让这个世界成为我们夸口的对象。我们不以我们的成功夸口，我们所夸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和他所定的十字架，这也是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个主题，十字架的荣耀和荣耀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解决这个世界。那么还有一个十字架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是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来翻译。罗马书里面讲到的这样，那个地方是解决罪的问题。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从今年开始发现，从去年九月开始，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花，是吧？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什么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第六章第七节，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这是第四个十字架。就是当然其他地方提到十字架的内容很多，就是我们这四个十字架要成为我们的宝藏。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任何时候受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干扰我们的时候，就想着这四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如果就是说怎么样讲，我们的从前过来辖制我们的时候，就想第一个解决老我。如果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来，我们要借着祷告要解决我们的肉体。然后如果这个世界来辖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罪想来辖制我们的时候，那就要靠第四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所谓的信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别的内容。什么？因为割礼对我们不是问题，但是对犹太人他那个时候他就是非常有问题。你看今天读的那个我们主日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那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对？他那个时候那个犹太人为着那个律法热心， 热心到那个程度，所以那个时候割礼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对中国人，我们是不是面临着同样其他的事情呢？比方说爱国，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是有的时候讨论一些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也会落入类似的陷阱，也会落入类似的陷阱。比方说，我们也可能会加上一些规条。教会的传统是好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比方说，我们有这个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这样一个，好像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征。其实这是蛮好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去议论那个东西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好，比方说我们去了另外一个教会，说你看他们教会竟然不这样做，我们就觉得人家不好，我们就无形中陷入了律法主义的圈套，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可以要求。比方说背主祷文，我们每次结束都背主祷文，对不对？那有的教会他就不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说你们不背主祷文你们就是异端，对吧？你们就不爱主，是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论断进去，我们也陷入了律法主义的圈套。还有一种反过来，如果有人进入我们的教会说啊，你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背主祷文，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也差不多，对吧？也是律法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所以我们要小心律法主义在我们生命中代替耶稣基督，因为律法是没有能力，它也没有用处。但是律法究竟有什么好？有究竟在历史上为什么特别是耶稣讲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律法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加拉太书把这个讲得最清楚，是吧？律法是什么？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圈在罪里，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靠着除了靠基督，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对不对？让我们知道除了靠基督，我们别无所靠。因为犯了律法的问题在于，就是你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对不对？你违法不需要什么罪都犯了才被枪毙，对不对？比方你只要杀了人就可以足够枪毙你了，只要一条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律法只要犯一条就够了，你基本上就相当于你就违反了律法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没有人能够靠着律法可以成圣。律法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我们人靠着自己，只要你往这个下面走，你的结局就是失败，虽然你想上去。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道路就是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顺从圣灵而生活。但是圣灵今天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生命中他掌权。这是因信称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信上帝，信耶稣基督，信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那样的真实。不要让过去的罪恶感，或者是让我们过去的一些情况来束缚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且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一直认为我们任何一个得救的人，神都不会让我们失落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我们可能都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纵然我们失信，他总不失信，这也是神告诉我们的话。好，那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主题。
刚才你加了一点，前面加了一点，说有四个罪，四个十字架，在这讲义中的三个，解决老我，解决肉体，解决世界，你说加了一个解决罪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不就是解决老我的问题吗？没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专门列一个罪的？不受罪的辖制，其实老我才是受罪的。而且这个第六节就是说，我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就是老我。
王玉文的问题就是这个老我和罪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就怎么样讲呢？就是
罗马书六章六节，
就是怎么样讲呢？罪是透过我们这个老我来发生功效。对，对，他们之间是搅和在一起。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比方说我给举个例子就讲了，就是解决这个老我的问题。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被很多过去的罪恶感挟制住。
哦，明白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是说
但是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你有这种罪恶感的时候，当魔鬼利用你过去的罪行来控告你的时候，不光是魔鬼，当这个世界甚至有很多人，甚至你很多亲爱的人，又把你过去的事情翻出来，钓鱼钓出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对，所以当来审你的时候，你要用这句话来，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出路。
这个
女子
是过去的
罪，
明白了。这老我是指过去的罪吗？不是，我觉得
也不完全是。
我觉得只是一部分，但是你问题是你老我就是你过去原来的那个生命。就是你从母腹生出来你形成的那种生命就是你的老我，但是这种生命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些那个生命的表现是非常好，但是在人看来是很好，但问题是你运用到属灵的生活里边的，就是说你这个好的一面反而会成为你男主神旨意在你身上运行。我觉得这种好的生命就是说你认为自己在人觉得哦你这个性比较好，但是你以为你这个个性好的时候以后会成为一个，就是你拦着神的工作，那就是并不是好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老我。
有可能。
感谢卓小姐提出那个事情，那我要回到前面这个地方。那么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所有从天然人出来的生命，有好的，我们称为高级的肉体；有不好的，我们称为低级的肉体。这个什么呀？低级的就比方说明显的奸淫、杀人、拜偶像，这我们一知道，我们一提，哇，这个太我什么了吧？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好的。有的时候你很想靠自己，你这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有的人他非常的勤奋，勤奋是件好事情，但是有的人勤奋的时候他不是靠着基督，不是为着基督，或者是他把自己摆在基督的前面，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在信仰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一个根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临十字架分别的界限，这不容易。在这个地方的选择是我们今天真自由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即使是你有很好的天赋，比方说有的人可能有很好的音乐才能，比方说有很多人他有很好的技巧，那在教会服侍是不是件好事情？如果朗朗是叫朗朗吗？如果朗朗来了，是不是我们就让他当师班班长？所以在神家做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准则，任何天赋都要经过十字架的洁净才能够被主所用，这是神家做事情的一个重要的法则。你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一进圣殿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祭坛，所以一定要有奉献的生活。第二个圣物是什么？洗濯盆，所以要经过十字架的洁净，然后你才能够到至圣所面前，对不对？你才能够到会幕，再到至圣所面前，然后这基督是我们的光，基督是我们的粮，对不对？然后你才有金香坛的侍奉。所以你从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来解决的是我们的根基问题。你到底是出于基督还是出于我们自己？出于我们自己的就在这之下，出于基督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之上。所以我们今天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住在基督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刚才小姐说的那些好的就是高级的肉体，
对，
然后呢还要经过洗濯盆炼净以后才能。
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咱们再强调一遍，就任何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不管是你自己认为好的，还是别人认为好的，但是你所有的这些表现，如果是你在服侍神的过程中，你利用自己的那些东西，如果是没有达成神的心意，那都是不好的，就是这样。
就是都是要借着神，对，要依靠神。
只要是完成，是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朗朗。是他很有天赋，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人看的是很好的，
对，
但是问题是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是表现自己， 对,
对，
因为他是没有得到洁净，他是表现自己，那如果说那在神的心中他并不合他的心意，那不是好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信靠神，他能没有这个信念的话，他没有资格来。
其实我觉得是最后他是荣耀自己还是荣耀神，这一点很重要。
说到这里，我因为我们有录音，我们必须得声明一点，朗朗的状属灵状况我们不知道，只是拿他做了个例子。对，
就是这一点。
对，
你如果是违背这一点的话，都是不好的。因为人第一步，不管人
对，只要不是出于基督的，因为怎么样讲，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只要不是出于基督的，神最后都不要。
对，
这是因为在神的眼里，教会只有一种成分，那就是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教会只能有一种成分，那就是基督。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还有没有完成的使命，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制作我们，让我们完全像基督一样。等到我们完全像基督了，怎么样，主就来了，是吧？主就来了。哎，
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这个一个老我，一个肉体，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我觉得是你要这样分也可以分，它其实完全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没办法，就是老我里面是带着你的肉体的私欲的。
小欧姐讲的就是这四个，就是我们是，我们之所以把它这样说成四个十字架，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碰到某一个具体的情况的时候呢，哪一个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对不对？当然是他们是一起工作，一起做，因为我们的基督只有一个，我们的仇敌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对，哎，就是。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问的，就是说你刚才那个上面提到那个顺从圣灵啊，就是因为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问题说顺从那个圣灵，我们理论上都很清楚，就是说顺从神的带领才是顺从圣灵，对不对？但往往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说不太清楚这一些，就说你是要靠着你的意志去顺从呢，还是要靠怎么样，你要靠什么，真的神的给你一个力量呢？
所以撒旦很狡猾，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难处。这个撒旦而且他不放弃他那个，所以那个耶稣警告彼得的时候怎么样，说撒旦怎么样筛我们，像筛筛子，筛筛子的一个特点，这个笔漏下去只要有这么大个孔就可以了，对不对？你明白了吗？虽然这样的时候它漏不下去，但是总有机会晃来晃去的，只要有这么大个孔它就有机会漏下去。如果我这里有个碗，对吧，这如果是装满了水，我在底下有一个洞，不需要大，哪怕就像针孔比针孔大一点就可以了，时间久了这个水就漏掉了，对不对？那不要用那个什么分子张力来跟我解释，就是换句话来讲，只要我们生命中有破口，不需要大，祝福就会流掉。所以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刚才小欧姐提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认识自己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学会靠基督了。这就是神允许他的很多的仆人受苦，其实神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无能。
那如果是靠着基督这个，你就是那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去坚持那个，那
也不能说是靠
意，说是一种选择。我是觉得我现在又在学功课，我就反而学得很，觉得感觉到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就是要靠着你的意志去坚持在那里，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下子就退下来了。
是，那么我想小欧姐说的这个情况我理解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都想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也都想顺从圣灵，但是来到我们具体生活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的缠绕，我们自己的身体还有很多的限制，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愿。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只能说一句话，就是我从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和一个经历来讲，其实祷告和我们正常的属灵习惯，还有我们这个人在靠着上帝培养我们健全的，叫我称为性格好了，就是称为我们的性格和属灵习惯，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给弟兄姐妹发一个挑战，每天早上起来读十分钟的圣经，如果你明天开始起来试，你就会发现明天你读完十分钟的圣经，可能说跟我前天没读没有什么感觉，你第二天起来读可能都读了两天也没什么感觉，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哦不，我不能说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方式是很常见的、很普遍的。但这个时候是需要你有一些意志力来把它怎么样克服我们自己的肉体，对不对？要胜过我们自己的身体，要是吧？我要制服我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操练。但是即使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心愿和心智先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每天早上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开始后悔，我说我今天又犯了这个错误，犯了那个错误，犯了这个错误，然后就祷告，主啊，我实在是无能，对吧？但是求主你赦免，对吧？我今天晚上还可以安然入睡。然后早上起来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就想祷告，主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保守我今天这一天所做的决定都是从你开始，让神来保守我们。所以很多的即使是我自己在这样操练，那即使是这样，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还是会有一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时间操练久了之后，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因为我这样跟你们说，你们可能如果你操练你就有体会，你没有操练就没有体会。我经常鼓励年轻的孩子们，你们都属于大孩子了，特别是我女儿，我现在教她，因为她有的时候跟她讲个东西她不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给她讲一个知识，我们觉得很容易讲的，但是她讲了之后她不懂。我对他们的一个帮助就是，如果你学一个东西你不懂，你就把它背下来，你今天把它背下来，明天接着背，你背着背着你发现你没懂，忽然就懂了，你就觉得它是真的了。所以这个操练有的时候会带来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意志和付出一些代价。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走这样的路，确实是不容易。我们也知道，就是怎么样讲，我们求神帮助和帮助我们。
那具体的有一个表现，就是有时候说顺从圣灵、顺从自己，他们的一个也比较极端，还是现实，就是有时候说不要定计划，要顺从圣灵。圣灵什么时候突然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要定一年计划、两年计划，甚至三年计划。那这个怎么看？
在我回答问题，我这个是有确定的答案。那个，但是我回答之前，我想听一听我们弟兄姐妹。哎，对，瑞一。
所以不要，你是支持不要定计划的。
对吧？我在想的意思是，我们定计划也要照着祷告来定计划。
对，
而且我们的计划跟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那就是从肉体来的。如果我们的计划跟神有关系，那就多祷告，借着祷告和读经，这是在启示我们定这样的计划。
刚才有人举手，是谁？谢谢。
我觉得应该有计划，因为你的计划，是你自己要 take your part of your life。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如果在我行进的过程中神觉得这个不是他要我去的，也许神就会给我另外几步，或者是引导我到别的方向。如果我没有计划，我没有一定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懒人的借口。我觉得我们活着是应该有计划，
认为有计划的举个手。
我觉得是应该有计划，
但是有这些人真的，我想说明天你的命都没了。
哎，等一下，哎，安静，咱们听，来听听小欧姐讲，小欧姐说说。
你们现在定的是什么计划？那像刚才他那个讲的，就是说是生活中的计划，对不对？
都可以，广义的计划好了。
对，我应该是属灵的计划，是有两个方面计划。我是觉得，
咱们说，比如说教会的计划。
对。
教会要不要定计划？
教会是你是可以一个大方向是应该有的，你应该。但是问题是，教会对定计划就比较容易，为什么？你教会在定计划以前就必须要祷告充足了，你就要从神来，你才能定这个计划。我教会今后的方向怎么走？这是比较容易，问题是难是难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个计划。我就是说，但是我也记得圣经里面说，就是说我要做什么，就是说，不要说我明年要做什么，明天我要去做什么，要赚钱，要干什么。他说你明天再说，就是这样。你还有没有明天还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算没有明天我们还是要
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问题，如果明天耶稣就来了，你们今天准备干什么？我们现在是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就你们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不管是吧，我们就假定，因为假定是个问题嘛，对吧？假定我们来讨论，假定明天耶稣来了，你今天准备怎么做？
今天我来教会了。
你今天还来不来教会？
来了。
对啊，那你今天下午我女儿要弹琴，我还要不要去送她去弹琴呢？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啊，就是教会要不要定计划，就说教会要不要定计划。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上帝造世界的时候是怎么造的？第一天造了这个，第二天造了这个，第三天造了这个，然后造了这个。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我们的神是非常有秩序的神。但是我们人去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不完全。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不完全。那个刚才他嘟囔出一个词来，叫做众山重叠，说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是这样子的，那可能说是那个众山重叠的另外一个反面，就叫做看山累死马，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看着好像很近，但是实际上你跑了半天，可能那个山还离你蛮远的，对吧？对吧？所以我们定的计划是一，当然是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要争取有神来的话，否则的话你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会困难重重。最怕的是不祷告，要好好的祷告，不要怕困难，要有信心，这是我们定计划的时候的一个需要。但是我们即使是成文的计划，也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比方说保罗他有很好的计划，我们刚才那个图不打了，他想到这个亚细亚的南边去，他想到北边去，圣灵怎么样都不让他去，去马其顿不是他的计划，但是神带领他，就跟他讲话，就说计划是我们定的，是帮助我们实行神的旨意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留给自己的这个原则一个空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一个交流的问题，所有的教会问题都是出现在不良的沟通。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过，公开、公正、公平，公开、公正、公平，我写在这，你们就公开、公正、公平，这是我们最希望有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也做不到。但是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出现在不良的沟通。我不愿意评价我们教会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但是你很多的时候，你比方长执会已经宣布了的事情，你就不要随便去改，你改的时候一定要有神的话，哪怕这件事情你个人不喜欢，这个时候要在身体里面学会顺服，对吧？比方说牧师长老他们已经定的事情，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我们就这样，对不对？既然他们已经宣布这样做，那就让他来做。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什么，我们觉得心理上可能是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不喜欢，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怎么样，没有哪个这个上帝造了我们一个身体，一个最重要的时候怎么样讲，我们的脚会崴掉，崴的时候手不是说是你看你走路不小心把它砍了吧，不可以的，是吧？我们的手要怎么样，要赶紧去揉，是不是？哎呦可疼死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教身体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所有问题都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秩序，教会也应该有计划，但是我们在定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允许有一些的调整，但是这些调整的时候要好好的祷告，有神的话，有身体的观念。我觉得只要我们有身体的观念，很多的时候就容易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运用到你自己的生活中，比如说公开，我对我自己就是说，我说我想做的，我做我说过的，我如果说在我工作中我承诺something， 那就算事后我发现没有，我这个承诺会 cost 我 20 hours 或者更多钱，可是因为我已经跟客人承诺了，我就去做。那对我的我就觉得说，那个公开对个人 你也不用做两面人呐、啊，你也不用掖着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事情，对个人是运用到自己生活中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们家有，我们感谢主，我们家一直在操练一件事情，我就说我们家没有秘密是吧，不能有秘密，因为我没有秘密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嚷出来，就是我们之间夫妻之间不能有隐藏，因为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所以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隐藏的，因为你隐藏的东西，你所谓的隐私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爱人不能碰，那个时候你在干嘛，你在独居是吧，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所以鼓励我们中间已经结了婚的或者准备结婚的都好好的要怎么样。今天那个牧师讲到一个事情我特别想起来，就是他是说这个讲到婚姻的时候，说单身和婚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上帝要造一个配偶怎么样来干嘛，帮助他说不是绑住他，所以你们要听啊，是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是绑住他，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
也说的是绑住他，
对那么好，
他们下
就
是捆绑，
对。
那我就很想问了，我说到底是男的捆绑女的还是女的捆绑？
都有一起捆绑，
相互一起捆绑，男的也捆绑，
女的也捆绑。他问题就是说，
那个词是这个，我没那个，你们要如果你们绑住的话，你们就要用这个词，叫绑的，知道吗？就是你们两个人是粘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体。